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播集新媒出品。直升机飞临墓坑上方，早在制定发掘方案和具体步骤时，谭维斯、郭德伟等考古人员就为拍照、摄影等事宜进行过讨论。自20世纪初叶，瑞典人安特生、赫定等地质学家与探险家在中国示范田野考古发掘，并使这门科学生根发芽后，考古人员在挖土和取宝的同时，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进行文字记录、测量、绘图、照相、摄影等一系列配套工作。若无这样一套科学的操作规程，仅仅是打洞取宝，这便与盗墓贼没有什么区别了。二者的根本不同，用考古学界的行话来说，就是考古工作本身首先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古代历史的文化和准确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来发掘古代遗存，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绎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按照以往的经验，凡中小型墓葬只要在墓坑上部或边沿搭一个或几个木架，即可拍摄发掘现场与墓坑内器物摆放的情形。从20世纪20-30年代安阳殷墟发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河南辉县、北京明定陵等等一系列贵族与帝王陵墓发掘，这个操作方式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到了长沙马王堆2-3号墓发掘之时，情形才为之一变。可谓裤衩改背心上去了。作为数学墓椁墓的典范，马王堆汉墓规模巨大，在当时中国已发掘的同类墓葬中无与之匹敌。因为规模巨大，从而开创了动用军用直升飞机高空拍摄墓坑与发掘现场的先例。后来在国内外发行的马王堆2-3号墓发掘的照片与电影，许多精彩镜头都是摄影人员乘坐广州军区空军的直升飞机在高空拍摄的。当然，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之所以能开创调动军用直升飞机拍摄的先河，除了周恩来、郭沫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对此次发掘高度重视外，还有一个不太为外人知晓或容易被后人忽视的巧合，这便是一批军队高级将领此时正担任湖南省委和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职务。自1966年毛泽东亲自点燃了文革导火索之后，风暴骤起，各种名号的红卫兵像蝗虫、蟑螂一样从各个角落钻出，兴风作浪，除了在城市乡村制造混乱和打砸抢烧，还将平时作威作福的上层官僚们打翻在地，一时天下喧腾，山河改色。以前的高官大员，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等等，或被逮捕关进监狱，或被三拳两脚打翻在地关进牛棚，整天哇哇乱叫，成哭爹喊娘状，或剥掉蟒袍玉带乌纱帽送入农场劳动改造，过着水耗子一样的落魄生活，只有6%的侥幸漏网官僚被留任。而此时猫在中南海丰泽园一间书房内悄悄观察外部动静的毛泽东，透过阴暗的格子窗那蛛丝密布的缝隙，眼见天下大乱一起，且乱得有些邪乎乎的不可收拾，隐约感到一丝恐惧和悔意，于是灵机一动，以他那超乎芸芸众生的巨大威严，下令解放军以知佐名义迅速进入地方各级领导岗位控制局面，以免大火将整个红色中国烧成焦炭一堆。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均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60%以上的省级领导岗位均掌握在解放军高级军官手中。文革中后期的中国，因为解放军入驻权力中枢，又使纷乱的大地增添了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神秘色彩。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发掘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卜占亚兼任湖南省委书记， 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第47集团军政委李振军，兼任湖南省委书记。马王堆23号汉墓发掘之时，由周恩来亲自圈点，李振军担任发掘领导小组组长。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义为发掘小组副组长。正是通过军队高级军官的人脉关系，在墓坑揭露后，广州军区空军的直升飞机才飞临长沙上空，开创了中国考古界利用最为先进的科学装备拍摄古墓发掘现场的先河。长沙马王堆女尸出土后，中央领导高度关注，随着23号汉墓发掘与军用直升飞机的介入，全国共80多个单位的专家云集长沙，为保存女尸献计献策，外加江青集团与周恩来班底明争暗斗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为马王堆热创造了发酵的条件，演绎了一句当代女尸的神话。这个神话以动地走雷霆的巨大威力在全国爆响后，各地除了梦想有一天也在自己的地盘上挖出马王堆或牛王堆，一显神通，在发掘装备上也暗下决心与湖南考古界一较高下，流风所及，遍布于内。当1975年湖北考古人员发掘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时，针对墓内可能出土古尸的预见性结论，考古队长谭维四在制定的发掘方案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需要军用直升飞机拍摄现场。当此之时，武汉军区副政委潘振武、张玉华分别兼任湖北省委书记，分管文教并主管此次发掘工作的另一位省委书记韩宁夫，正是通过潘与张这两位军队高级领导的关系，使考古人员的梦想成真。只是当武汉空军直升飞机飞临凤凰山上空时，因墓坑实在太小，一晃而过，无法抓拍墓坑内的具体情形，只在周围转了几圈，拍摄了外景，在制造了轰动效应的同时，算是对考古人员心灵上有了个安慰，对相关方面也算有了一个交代。凤凰山168号汉墓因墓坑较小，最后用人工搭架拍摄了坑内照片，而雷古敦古墓要靠人工搭架拍摄就显得困难重重，只有借助直升机或热气球进行航空拍摄才能达到理想效果，但用热气球在高空作业国内甚为罕见，偶尔闻之也多是以摔死人或压毙牲畜等事故的负面效应被大众所知。谭维四决定再次请韩宁夫出面，调动直升飞机，用这种最简洁高效的办法完成雷古敦古墓的拍摄。就地理位置而言，雷古敦墓坑距房屋楼台上有一定距离，四周空旷，有利于直升飞机飞越。3月25日，湖北省文化局向省革委会呈报关于发掘随县雷古敦1号古墓的请示报告中，专门提出开始发掘即应拍摄资料影像和记录影片，拟由省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和武汉电视台负责进行。鉴于墓葬规模庞大，摄片过程中可能要动用直升飞机，拟请武空司令部予以支持。4月22日，省博物馆再次提交了关于需用直升飞机拍摄随县雷古敦1号古墓影片和照片计划。文中称，随县城郊雷古敦1号古墓是一座很重要的大型墓国墓，由于规模很大，需用直升飞机才能拍出墓况全景的照片和影片，特请武空司令部给予支持。一、拍摄内容主要是一、墓国全景记录出果盖板的情况；二、揭开墓果盖板后果内文物分布全景；三、墓坑的地理位置及周围的自然环境；四、从随县城关沿决水、云水及墓坑所在地的外景，直径约5公里左右；二、时间起落次数，大约在5月上旬，从开拍到完成需时约1周，要飞4个起落， 其中有两次需在空中停几分钟。三、飞机型号，直升飞机一架，上机拍摄工作人员4到5人即可。四、起落起点，最好能停在古墓现场。韩对报告表示同意，并通过在湖北省委任职的武汉军区副政委潘振武与武空司令部联系，获得了圆满的答复，动用直升机拍摄成为定局。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